主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诗人今天给我们这段的经文，非常之有适当和好的经文，愿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，主你的灵是引导我们，给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首先讲一讲一个曾经在两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就在2017年6月 Tonisa 她在这个 Arkansas 的州高等法院那里，站在这个犯人的栏那里，望住她的母亲被这个检察官来到盘问。法院周围有9名的州警察，因为上一次审讯的时候，受害者的兄弟对他的亲戚意图有攻击的时候，所以今天加派了很多的警察。这个法庭上面聆听会是非常之漫长和可怕，带回了2年前在晚上有一个可怕的回忆。当时 Tonisha 他意外地开了2枪就射杀了这个受害者。 Tonisha 的脑海里面一直在问自己，为什么这件事会搞成这样，这个人为什么他要反抗呢？我原本只不过是要点钱而已，如果他不反抗，这件事就不会搞到今天这样。经过几日的审讯之后，这个陪审团就退席，退席都要有几个钟头的讨论，然后陪审团出来就定案。定案的结果就是一级谋杀罪，他就是被判终身监禁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已经是 Tonisha 入了狱2年的时候，他的辩护律师翻查案件，发现在这个手续上高等法院是用错了方法，所以再次的 向高等法院上诉。在这个8月就开始这个审讯了，人人都准备了一次再经历过这个漫长可怕的聆听。但是令人惊讶的就是 Tonisha 立时的认罪，他解释说是为了避免他的家人再一次经历这个重审的痛苦。于是法官就将他减刑至35年。他知道如果他早2年前一早就认罪，更加不需要经历这些这样的可怕，就好像今天诗人所形容的要早一点的认罪。所以现在就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到研读诗篇第32篇，看看诗人给我们有些什么的教导。这个经文的结构很简单，我们分为5部分。第1、2节一开始就讲到话过犯得赦免，然后每一节的尾那里都话的人有福了，所以我可以将它简化为过犯得赦免是一个福分来的。3到4节讲到他不认罪的时候所受的苦楚，我就简化它为不认罪时的痛苦。然后第5到7节那里就是讲他认罪的过程，这里就是说当趁早认罪是今天的题目，那么就罪得赦免的。然后第8到9节又开始有很大的不同了，我格式好像改变了，是指示你当行的路。然后第10到11节讲到恶人和义人两条的道路。咁如果我哋将呢5大段咧分开佢，其实上半部咧可以讲话系一个嘅见证嚟嘅。我哋睇到 这个诗人怎样讲他现在的情况，讲他过去的情况，还有他认罪的经过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做得救见证一样这样的格式。然后下半部呢是一个的训诲，那我们呢今天会重复的讲，我们要时常省察认罪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部分。在第一二节我们先看第一节一开始，原来有一个的标题说是大卫的训诲诗。那我们学一下少少学术性的东西先，这个字训诲诗原文只有出现了13次，连这13次都是诗歌的这个诗篇的标题来的，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出现过。那其实这个字是不是解做训诲诗呢，都成问题的。因为呢如果你看英文版呢，英文版直头是音译不是意译，他没有讲过个意思是什么。Muscule 这个字就是原文那个的读法，我读得或者不是很正，他拼音是这样读。咁然后呢喺字典嗰度点样解释呢个字呢，呢、这个字喺圣经既然咁有限度嘅出现呢，要查考其他圣经以外嘅文献有乜嘢嘅解释。圣经以外嘅文献呢係讲到係树篱 hatch。咁有咩意思呀，同呢个嘅大卫嘅诗。有人就联想到可能大卫在这个树丛树篱之间在那里沉思默想，或者在那里教导他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叫这个做训诲诗。好了，但是呢亦都有人将这个的诗篇32篇呢列入为悔罪诗，诗篇里面有7卷的诗都是叫做悔罪诗，而32篇就是第2卷的悔罪诗。这个包括了昭元年牧师的美词泉涌，又是这样分法，在马友祖博士的旧约概论，他亦都是这样分法。所以从那个内容，譬如在第3节那里，我们看到就关于认罪的教训，我们就知道这一卷诗篇是属于悔罪诗。好了，如果我们再一次看回第一和第二节的时候，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内心没有诡诈的人有福了。当大家看到这两句的结尾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有另外一首的诗有多少的相似呢？是哪一首呢？是第一首诗篇第一二节那里，最尾那里就是讲到这人变为有福，这个其实好像一些箴言的教导，所以第一篇是列为智慧诗。假如第一篇列为智慧诗，为什么第32篇不列为智慧诗呢？这个也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。其实在这个诗篇的类别里面，它的标题虽然是训诲诗，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悔罪诗。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头两节和尾两节，是属于智慧诗。咁我结论可以点讲呢，就係话一首诗篇里面可以属于多种嘅类别嘅。咁呢个比较学术性嘅多少嘅资料俾大家参考一下。好啦，咁我哋返返嚟诗篇第32篇嘅第1、2节嗰度再睇一睇佢嘅内容。诗人在这里很开心地说，有福了有福了，这个罪被赦免的时候，他是感谢赞美上帝，他在人面前做一个见证，讲出他今天的情况多么的开心。其实我们和我们今天的人基督徒见证都是有很大的相似，我们很多时候告诉别人 我们信主之后是有充满着喜乐，有盼望，这些就是见证的一部分。亦都需要帮助我们去回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经历，我们现在会成为了一个怎样的人呢？然后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更加能够欣赏神怎样去宽恕我们、救赎我们，以致到我们有一个可以赞美神的心。但是请大家注意的，我们还未是完美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倒退回去我们的救我那里。所以我们要时常的警醒，要省察自己认罪。我们来到第三和第四节那里，也都是见证的一部分。一开始的时候那里讲到，就是如果不认罪的时候所受到的痛苦，这个痛苦包括着终日呻吟，这个终日是24小时的意思，而因为这个呻吟，他的骨头是枯干，所以不是说因为骨痛而这个呻吟，而是因为个呻吟而致到个肉体受苦。第四节那里说，黑夜白日，就跟刚才所说的一样，日无论日头夜晚都有这样的问题。你的手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耗尽。我们看到他的挣扎是几咁痛苦。这个就是好像我们讲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往日的生活是怎样，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败坏，以致到我们不单止自己受苦，连我们的家人，在我们旁边的人都受苦。第四节那里说，你的手压在我身上沉重，这个你字是讲谁呢？从上文下理，我们很容易明白到这个是上帝的手压在他身上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很可能是上帝给他的暂时的惩罚。这个的惩罚包括他的身体和他的情绪，从个经文看似乎有情绪，以致到他的身体是受到痛苦的。另外一个可能性是由于他自己的内疚，以致到他是心灵上面的痛苦，或者我们可以说 all the above， 这两样都有可能的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的赌徒他的生活，或者一个沉迷于毒品的人的生活，甚至无是一个的沉醉在色情刊物的人，他们不单止自己是受苦，而且他周围的人也都是受苦。一般来讲，首先的就是因为他浪费了时间，不务正业的时候，他工作的效率下降，可能会失业，可能导致了他贫穷，这个继续影响下去，和家人的不和，有争吵，甚至无有暴力，很多时候这些就是由罪所引起的。但是请大家注意，不是所有的灾病都是由罪而来的，好像约伯记给我们的提醒一样。今年的夏天有机会看到这个《天路历程》最新出版的电影，大家有没有看过啊？这个是免费的，在网上你有得看，是不是？其中呢，你讲个主角叫做基督徒，他的名字叫做基督徒，他就一路向着他的目的地走去的时候，就跌了落去一个沼泽那里。大家看下，他不单止在个沼泽那里挣扎，而他的背部，他的背脊那里还孭着罪的重担。你可以试想一下，在这个沼泽里面还要孭着一个很大的罪的重担来到挣扎。最可惜的就是他当时仍然未有盼望，所以他在这个没有希望 的情形之下，更加是难以是爬出这个的沼泽。这个沼泽就是代表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一般的困境，在困境里面，如果我们仍然有罪的捆绑的时候，是更加的百上百上加斤。 咁或者当中我哋有人话认咩罪啊？我系个好人啊！今日咧嘅世界，我哋周围嘅环境都有好多嘅罪嘅充斥，人已经唔觉得嗰啲系罪。我哋受到呢啲嘅思想嘅影响嘅时候，或者我哋亦都系对罪有所麻木，就好似一只青蛙放喺啲冷水嗰度，然后慢慢嘅加热。我已经同大家讲过呢个嘅比喻，系咪？个青蛙唔知道啲水一路嘅加热，直至到太迟，佢个身体被破坏，佢已经冇办法系挣脱呢个嘅困境嗰度。所谓我哋系好人，呢个只不过同现代社会一个嘅相对而言，事实上喺神嘅标准之下，我哋实在系一个嘅罪人。这个也真的要看我们的背景是什么。有些人的背景，如果他来自一个宗教背景是属于行为得救的，我不说哪一些的宗教，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他要做一些事，做一些善事来到为了自己得救的，他会时常觉得自己是罪人，他会很痛苦，因为做极都不够，因为知道上帝的标准是这么高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呢？你要献上多少才够呢？你要帮到多少人才够呢？但是另一方面，就是好像刚才所说的，今天的人只是看到上帝的爱，这个世俗的标准使人麻木了，对罪完全是没有感觉，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好人。我们不要在这两个的极端当中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知道自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我们仍然是罪人，但是因为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是得到赦免。那到底我们认什么罪呢？凡是超越了神所定的界线就是罪，就好像今天我们念的金句是很相似的，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那里也都有讲到，违背律法就是罪啦。神给我们的律法很多，我们又数十诫又什么，其实就耶稣讲给我们听，就中立在这个最大的诫命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而且要爱我们的邻舍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当然我们不要过这条界线就没有问题啦。所以有人说多做就多错，少做就少错，不做就不错，啱唔啱啊？嗱，如果是这么讲呢，我们不如不要揸车啦，那就不会超速咯，好不好啊？这个都是荒谬的，因为呢我们不做都是错，因为呢不中神给我们的目标。就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，不孝见死不救，这些就是不做都错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再有的，养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，都有个不字在这里，不做就不错，是完全的是错。好，咁或者有人话不知者不罪啊，我都唔知道，你又话我系犯罪啊，呢啲好多都系藉口嚟嘅。事实上，不知者不罪唔系我哋讲嘅，系审判我哋嗰个人专有嘅决定啊。如果你系审判官，你就话哦，不知者不罪。但系你系求饶恕嗰个，你话不知者不罪。谋你这个不啱的，不是你讲的说话来的。假如你被警察抄牌说你超速，你跟警察说你这条街这么多路牌，我怎知道哪一个是哪个啊？你估他会怎么讲呢？一样，你仍然是超速。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先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一个很明确的目标。而我们要时常的省察自己的言行，将我们的目标对准神的心意。所以提醒大家，时常省察认罪。 好啦，嚟到第五到第七节嗰度，趁早认罪蒙赦。喺第五节嗰度一开始吓讲话，我哋要讲明，要陈明我哋嘅罪，唔隐瞒我哋嘅恶。这个亦都是一个见证，见证我们经历，诗人在这里见证他这个认罪的经历，就好像今天所读的金句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个的经文和第五节诗篇32篇第五节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譬如呢陈明我的罪和认自己的罪啦，还有有这个必要赦免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恶，这个都是相似的地方。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就是说神是公义的，不是说求其就这样赦免我们的罪过，这样就 好像没什么价值这样。但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神是公义，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有人已经付出了代价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。就好像我们去餐馆，或我们细个的时候跟着父母去餐馆吃东西，吃完就走咯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但是今天如果你去餐馆吃完，你要给钱的。我们当趁早认罪，在第六节那里讲到大水泛滥的时候，我们立刻会想到这个挪亚方舟，这个挪亚方舟的大门已经打开，预备啲人可以藏身之处，就在第七节那里所讲。但是第六节提醒我们要当趁可寻找的时候向你求，向你祈祷。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时间是很重要。这个挪亚方舟它的门有一日会关闭，以致到我们要认罪的时间过了，就不能够再一次的得到赦免。根据2017年8月7日一项的报告，大多数的疑犯他们都选择认罪。而在这个不同的案件，包括了州级 的重罪，是 94% 的人都会认罪。在联邦级的罪是 97% 的人是会认罪。那你说为什么我经常看电视的人都不认罪呢？那么明显那些那么大的罪的人都不认的，那当然啦，如果他认了就不是新闻，他不认就是新闻了嘛。所以我们明白到原来这么严重的一件事，那些人一般都认罪的，何况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更加的是要趁早认罪。好像第六节所说的，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。所以提醒大家，我们时常的省察自己来到认罪。当我在中学的时候，在一间的天主教中学，神父呢一年有几次呢就摆一个木箱在个教堂那里，然后呢没报纸都那么漂亮，一块白布盖住个木箱。咁然后呢神父呢就叫我哋諗下，假如今日係你嘅丧礼，叫我哋諗下你预备好未呢？目的係叫我哋多多嘅省察，好好预备主再来，或者唔係主再来，係或者我哋自己去见主面。呢、这个真係好真实嘅事情。就喺两个星期前呢，有一位嘅朋友同我讲，去放工回家，所好的车泊在路边，他落车大约十秒钟左右，因为刚走了上行人路，后面就有一辆车撞上来，完全是没有停过，没有刹制地撞过去，全车是毁灭了。这个保险公司说 total 不用再驗了，那輛車都開始想像一下，如果他遲了10秒15秒落車，他可能生命都沒有了。那我們就要想一下，我們隨時的要尋找我們的神，去向他來到省察認罪，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見我們的主。来到第八、第九节那里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这里有点奇怪，因为那里讲的教导、指示和劝诫，而这个我字是属于哪一个呢？到底是诗人大卫啊，抑或是神自己呢？我之前亦都有同大家分享过，有些诗篇里面是有这个神谕 Oracle，但是亦都可能是诗人向他的儿子来到教导和分悔。我们知道大卫亦都将他的经历是向他的仔所罗门来到教导，以致到他有得到很多的智慧。再讲回这个千路历程这个的电影里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在一个片段里面有人指示他路的方向，在人生的路上面实在崎岖和很多的分叉路。有一个人出现，这个的基督徒就问他，你是什么名字？他叫做传道者，然后就告诉他，目的地就在前面那里来了。所以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面，我们有很多的传道者或者帮助我们去找目的地的人。好像今天的诗篇来到这一节的经文讲这个的神谕或者是一个分悔，我们的在座当中有牧师，有传道人，也都有属灵的长者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帮助。我们要趁着这些的机会找紧向正我们的目的地而行。跟住这个电影亦都有讲到一位叫做翻译者 interpreter， 咁呢一个呢或者都唔係好明白嘅，佢讲咗一句嘅说话呢值得我哋去思考，佢叫呢个嘅基督徒唔好听表面，唔好淨係睇个字眼上嘅，要留意背后嘅意思。今日我哋好幸福，我们的圣经不单只是一个的版本，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和合版修订本？如果你拿你平时的和合版读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些字眼是不是很相同的，我们读的是和合版修订本，是很新的一个版本。去哪里找到呢？就在 Bible 机会就有了，虽然好像是英文网页，但是实整呢里面中文圣经都有这么多款，有繁体有简体的。最尾最尾最底下那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和合版修订本。跟这个翻译员有什么关系啊？圣经的翻译经过很多人摆了很多时间心机下去来到翻译神的话语，我们看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，不是只是看个字的表面，而是看背后的意思，背后的意思才是最重要，并不是看这个字面，纯粹字面解经可以令到我们陷入了危险里面。但是当然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太过灵异解经也都是一个危机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对来到比较不同的版本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。跟着去到第九节那里讲到一个的比喻，就是不好叫我们不好好像那些没什么思想那些雷马那样，那些的动物需要有一个工具，譬如个雀环和缰绳，他这里没有说，还有一条鞭要鞭下。如果不是这些工具，我们人就不会靠近神， 好似依幅图画咁样，仲要绑住佢打佢，佢先正嚟到听话。我哋需唔需要神嚟到鞭策我哋咧？需唔需要神俾我哋一啲嘅痛苦咧？如果我哋唔认罪嘅时候，好可能神就会俾一啲嘅困难俾我哋。嚟到最尾嗰两节，第十同第十一节系两条道路嘅选择。我哋头先都讲过，第一、二节同埋第最尾嗰两节咧，都系好似一个箴言嘅句子。佢一个嘅比较就系恶人系会多受苦，而呢个义人咧系会有藉住神俾嘅喜乐，非常之似箴言嘅。两条嘅道路俾我哋选择，愿意我哋喺我哋嘅生命里面时常嘅省察认罪，知道我哋行喺边一条嘅路上面。我哋如果系错咗嘅，我哋能够及时更正咧，呢个系福分嚟嘅。喺结论，我哋再睇一个，再睇翻呢一个经文嘅结构，虽然系分五部分。其实是两大部分，头嗰一到七节是一个嘅见证，佢先讲到佢现在嘅情景，即是话蒙罪赦免之后嗰一个嘅光景，亦都系我哋基督徒得救见证讲嘅啊，今日我哋充满住喜乐盼望啊，有永生嘅确据。第三到四节所讲的是之前的事情，就是他不认罪的时候所受的苦，也都是我们基督徒讲得救见证，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的迷惘，或者我们做很多糊涂的事，以致到自己和家人的受苦。第五到第七节就是这个认罪的经过，也都是我们基督徒见证里面所讲的我们信主的经过。我哋信主嘅经过都有认罪嘅，系咪？我哋首先系要认罪，然后我哋先正接纳基督俾我哋嘅救恩，佢嘅救恩就帮助我哋赦免我哋嘅罪。然后去到最尾嗰一部分嘅时候，我哋睇到系一个嘅悔悔，无论系来自神亲口嘅悔悔，或者系私人藉住。神的教导来到教他的儿子，亦都是教我们今日的人的悔悔，让我们知道有两条道路的选择。可以说头尾两个包括好像个括号那么括住，是一个智慧的宣言。到了这里，我们怎么应用呢？我们要省察认罪的祷告。我哋点样做呢个省察认罪嘅祷告呢？每日需要读一段嘅经文，因为我哋要聆听神嘅话语，神点样引导我哋每日嘅生活。读完经文之后，我哋要默想今日神教导我哋乜嘢呢？然后我哋再反思寻日做过啲乜嘢嘅事情，有冇啲乜嘢冒犯咗神或者冒犯咗人？我哋跟住做一个认罪嘅祷告，今日我哋要进行一啲乜嘢嘅矫正同埋补偿呢？愿意我哋时常嘅省察认罪。邓牧师每日喺呢个嘅爱心团契嗰个嘅WhatsApp 嗰度都有一段嘅经文俾我哋。如果大家冇其他嘅嘅资料啊，灵修资料，就可以藉住呢一段嘅经文嚟到帮助我哋做一个嘅灵修默想，简单嘅。只要我哋要谂翻我哋过去一日，唔好谂太远嘅，净系过去一日有冇做得唔啱嘅，冇做嘅，或者我哋应该做嘅，各样我哋都应该要思想一下，然后我哋每日更正我哋嘅道路。愿意神是帮助我们，我们同心的祷告。主天父，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诗篇32篇诗人大卫教导我们的这个的悔悔是何等的价值，教导我们每日真的要思想，要聆听你的话语，知道我们的方向，人生的目标， 而我哋行喺你嘅路上面，如果有唔啱嘅地方，有行错咗嘅，有冇做到嘅，都求主你系赦免，求主你帮助我哋成为呢个系我哋每日嘅习惯，以致到我哋人生一路嘅校正，向住神嘅心意嚟到行走。求主帮助我哋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。